生命的心的里面侍奉你。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画，这个图画是我们看见了，所以我们是大纲第九大点，那上面说是红母牛的灰，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聚会的负担。在第一个聚会里，我们已经说到有关红母牛的事。红母牛在以色列犹太人需要这个红母牛，所以这是以色列人需要有红母牛才能够献祭，所以这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征兆。我们知道他在地上以色列那里所做的就是一个征兆，告诉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如何。所以你看以色列他们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就好像神的一个时钟，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在什么时候了，我们就可以看见主如何带犹太人在献祭的这件事上越来越靠近，就可看出神再临的时间也近了。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主把这个祭司的侍奉、真实的敬拜告诉了我们，启示给我们。同时，我们在以色列看见他们开始有了祭司的学院，他们召聚全世界的以色列人能够来到那里被训练，成为利未人的祭司。我们刚刚看见的以西结的那一个这个祭圣殿，就是他们要建立的。那么第三个圣殿，那同样我们在这里也是建造圣殿。同样在以色列，我们看见许多外在发生的事，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在实际的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发生的一切事，就是基督在实际里赐给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今早为什么要说到红母牛的事，不仅是看见主就要再临，而主要给我们看见红母牛对我们说来的实际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看明这事，明白这一个。那些犹太的正统教的那些，他们没有这个纯红的母牛，他们没有办法献祭。2000年来没有一个红母牛，但现在我们看见有了。我们来读民数记19章，在这里说到一切的律例，看见我们今天等候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等候纯红的母牛以及filter 是民数记19章1到13节，对不起，1到19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复额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沾着牛的血，向会幕前面弹7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 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现在在读第八节，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第十节，收起母牛灰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做永远的定例。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七天就洁净了。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第七天就不洁净了。第十三节，凡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人死在帐幕里的条例，哦，对不起，只读到第十三节。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个红母牛是为什么要有红母牛呢？红母牛是要来从死中得洁净，接触死亡，从祭司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开始献祭呢？你知道他们要献祭的地方，你知道从历代千年以前在那块地上有多少人的死啊，多少的死，所以他们要洁净这个，所以他们必须要有红母牛烧成灰，然后因为没有除尽这个死亡，没有洁净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来侍奉神，所以这个红母牛是非常特殊的。红母牛的灰烬是要洁净，要从死中得洁净呀，要洁净这个死，除去这个死的污秽。我们常常没有这个自觉，不知道死亡是更严重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是犯罪了，里面有感觉，或者我们沾染了污秽，我们看了不该看的，或者有一个什么思想，我们里头就有反应。大部分的人，我们都发现我们被污秽了。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有这个感觉以后，我们觉得被污秽了，我们就取用宝血。我们大家都在这世上已经有操练了，我们知道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有操练，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就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说的，要是我们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他要洁净我们，是公义的，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非常宝贝的。当然我们一定要先悔改，先认罪，那么我们取用宝血，我们就得洁净。 这个是很快就可以实现了。我们不需要祷告十次说，主啊，你宝血洁净我，然后你来洁净我，认罪。不，我们承认真实后悔，承认悔改，血就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污秽。当大卫他因为犯了很大的罪，那先知拿单来说，你犯了罪。他认识了，他说我犯了罪，然后立刻拿单这个先知就跟他说，我把你的罪从你这里除去。当然拿单他是和神做过的，但是拿单立刻就是说我将你的罪洗净除净。这个就是有血来洁净，因宝血我们得洁净。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个经历，但是我们常常没有一个感觉的，就是罪不仅是污秽了我们，而这个罪它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功效，它带来死。你罪带来的疾病，主对亚当、亚娃说：“你要吃这个果子的日子必定死。”他们吃了这个树，他们没有说立刻就外面死，好像死了，他们还继续活着了。但是这个罪却进到他们的里面，起了一个作用，带来了死亡，带进了死亡。那也是保罗说的，在罗马书五章，死借着罪就进到了人的里面，它甚至于是浸透了我们。我们因为都有罪，但是罪还没有死亡带来的这个伤害更大，罪带进了疾病、死亡。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就说：“罪啊，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那么14节甚至说，死还做了王，借着罪进入以后，甚至做了王。然后在23，然后最后也说，罪带来的结果就是叫人死。以弗所书二章也说到，我们曾经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是死了还是活了？我们看见好像在座，我们都是活着的。但是以弗所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是死在过犯中，因为借着罪死就进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而我们对死常常没有感觉。我们需要有这个自觉，我们需要从死中得释放。那么死带来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听，在过去的聚会里已经听见，里头使我们无能完成神的旨意，这就是死的一个功效。要是你是活着的话，你有主的生命，你可以为主做一切。那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行神的旨意呢？为什么我们的思想常常是远离神，远离神向我们所说的？为什么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呢？因为我们的心地昏暗，这就是死的一个作用。我们甚至与神的生命隔离了，这都是死带进来的。罪和死使我们和从神的生命隔绝了，这就表示我们是死了，神是活的。要是我们和这个生命隔绝了，我们就是在死亡的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的本质，我们的琐事就是这个，这是我们的光景。 我们的心却常常是硬的，主说话我们不听，我们听不见。主向我们说了很多的话，可是我们的心刚硬，那么使主所说的话在我们身上没有实际，这也就是死亡的一个功效啊，使我们里面麻木，在死的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对抗肉体里的罪，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约翰福音那里说，要是我们不爱弟兄，约翰说我们不爱弟兄，也就是在死中，这约翰的书信里说的。约翰说，你不爱你的弟兄，你是住在死的里面。我们的圣会，我就举几个例子，让我们就明白死亡离我们并不远。当我们来到圣会守节的时候，为什么来到一起？我们来颂赞神。哦，主啊，开我的口，使我能够称赞你的名。我们来这里是敬拜神，嘴唇的果子来赞美神、敬拜神，但是我必须说，我们看看自己的光景，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的嘴唇是紧闭着的。从哪里来了吗？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今天这一天好像不顺心？不，它是从死来的，因为死人不会赞美神呀。你到阴间没有人会赞美主。我们活着的时候，活的时候我们会赞美感谢主，我们不会安安静静的，不会静默的，但是我们常常在死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坐在这里不开口不是一件小事，不赞美，问题是你是死的还是活的，所以不是一件小事。有时候我们昨天聚会也说到，没有主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来侍奉神，而且我们就怕受苦，只要来的一件什么不顺我心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就往后退后了，我们就不愿意把自己更多的摆上，因为我们太安适了，我们在我们自己舒适的这个地方，我们愿意停留在这里，但这个常常会带来死亡。主的生命不一样，主来是要行父神的旨意，在凡事上都要行父神的旨意。保罗也说，这常常在罗马七章那里所说的，他要行善，可是他却做不出来。罗马书七章第十九节说，保罗怎么说呢？七章十九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我想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愿意行善，我们都愿意做这个行善，但是因为我们都尝过主，所以我们愿意做这个好的。但保罗也是这样，但是保罗经历了很多，当然我们都愿意的有善，可是问题是什么？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这就是个问题，而且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从死来的，因为我们仍然没有经历这个生命。当然后来他说， 呀，感谢神，这就是我们的解决的方法，就是感谢神。罗马书八章二节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因为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第六节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就是心思放在肉体上的就是死，但是你的心思如果是随从圣灵，那么就是生命平安。那我们就要在想，我们的心思是不是常常想一些无意义的属地的事情，这样的心思是死。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确有死亡，有死这个问题。就像犹太人在以色列，他们这些正统的犹太教的，他们知道没有红母牛的灰的洗净，他们不能够献祭，没有红母牛被杀，按照刚刚我们读的这些定例来处理，他们没有办法来献祭，所以他们到处寻找也有这个红母牛，可见他们对这件事情是严肃以待。那我们也常常要在主的面前想，我常常侍奉的时候没有主的生命，没有认识是他在我里面来做，我常常就这么去做了。说主啊，我们里头要有这个认知，要自觉，我们不能再，我们的死刑不是侍奉你，我们需要这个生命，不仅是宝血，我们需要这生命。一个死人你把它洗干净有什么用呢？我们需要红母牛的灰烬，我们需要生命。那怎么能够把死亡除去呢？借着生命。对抗死唯一的就是生命，唯一能够对抗死亡的就是生命。我们需要红母牛的灰烬。死是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这个敌人仇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仅是一个红母牛烧成灰烬的红母牛，我们有这个实际，实际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明白，来得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母牛，不是这个母牛，而是这是一个预表，预表我们主所做的一切，主所带来的复活的生命，这是完全是预表基督的。很多人以为这个红母牛这是一个赎罪祭，就是洁净我们的罪，但我在说这个不是洁净罪，红母牛的灰烬是要除掉死亡。我们在民数记十九章第二节那里看到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复额，谁能够是毫无瑕疵，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主。主说，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只有我们的主是唯一没有残，真是没有斑点，没有污秽的。我们借着这里我们就来查验，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不是也经过比拉多的考验，到最后他完全找不出任何的错，所以他说看哪何等的人。所以 这里说过，未曾负恶，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在地上的时候负恶，他来只行父神的旨意，他也是没有残疾，未曾负恶。然后这个牛要在哪里被烧毁呢？然后牵到营外，然后他要在他的面前宰。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在哪里受苦，他是在营外受苦，这是希伯来书十三章那里说的，他也出到营外。第五节说，这个母牛要在他眼前焚烧，他的皮肉血和粪都要焚烧，整个这个母牛要焚烧，它不是把它切开来，它是整个牛就这样焚烧。这就表明我们的主他被献上，因为他是全然圣洁洁净的，它里面没有任何的不洁，没有任何的死亡，没有罪，没有死，主是全然洁净的。那我们就看见这个红母牛是基督的一幅图画，它是这个红母牛的实际，它洁净我们，不仅是从罪中使我们得洁净，也要让我们从死亡中得洁净。然后我们再看见还有的东西要丢进这个火的里面是什么呢？第六节说，祭司要把香柏木、牛七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很猩红色，那么是表明生活呀，这就是表明这个血也代表是生命，所以我们不吃这个动物的血，或者是被杀死的动物的。所以因为在摩西的记载里说，我们不要吃动物的血，为什么呢？因为呀，生命，血就是代表生命，因为生命是在血中。我们看见是红母牛，这个红，这个，然后这个香柏木，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代表，香柏木也就是雪松木，它是代表这是生命，所以这就看见生命可以洁净死亡。我们就看见这个红母牛的代表是由这个生命，它能够洁净死亡。然后我们看见这是母牛，我们知道前面的赎罪祭什么都是说是公牛，可是这里却是一个母牛，我们也都知道呀，是妇人带来这个生命，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母牛是要把生命带到我们的里头。对不起，他现在才说的是这个香柏木，香柏木是在尼巴论那里长的。它这个树脂是防止腐烂的，它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彰显，就是抵挡一切的死。香柏木是要丢在这个烧牛的木头里，还要丢进牛七槽。记不记得牛七槽？他们是用它来洁净那个得麻风病的人，就是用这个牛七草。大卫也在诗篇里说，用牛七草洁净我。这里不是指着罪，而是指着要洁净罪 而已，是要洁净疾病和死。所以大卫在诗篇里也说，用牛膝草来洁净我。我们需要这个能够从死亡中洁净我们的。对不起，刚刚开始啊说到的那个其实是朱红色线，朱红色线那是朱红色，所以是代表生命的呀。开始第一个是说到是朱红色的线，然后说到香柏木，然后牛膝草。这里我们看见第三天要洁净，我们说主是第几天复活，主是在第三天复活，所以第十二节说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手洁净自己，这又一次给我们看见，这是指着基督说的，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胜过死亡，他拿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呀？死已经被胜过，死亡不能拘禁他。所以我们更多看见这里是指着基督说的。还要在第七天要再一次，为什么要再一次呢？为什么说到第三天就可以呢？他第七天还要用水洁净自己。我们知道死不是一件小事，死完全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完全的洁净，不要对死亡啊，不要这么简单的，不要以为清神的就可以了。我们要完全从死中得着洁净，基督要完全浸透我们，使我们里头没有一点死亡还存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七这个数字是指的完全的一个数字，主要把他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他这个活水，生命活水会洁净我们，是没有一点死亡存留在我们身上，就是要很彻底的，我们不要随意对待死，一定要彻底的从死中得洁净。第三天、第七天，我们要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也要完完全全得洁净，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我们来到神前侍奉的一个条件。主给了我们他丰盛的生命的实际，在启示录一章十八节也说，他曾死过，但他现在又活过来了，而且不仅是活着，是要活到永永远远。死啊，他就一次解决了死，他现在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我们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仇敌是什么？就是死。你一旦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最大的、最末了的这个仇敌就是死。但是主已经除去了死，他已经除去了这个最后的这个敌人，就是死。他已经解决了死亡，而且把生命带到我们的中间，他带进了这个生命。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彻底的洁净啊，从死里得洁净。主来是带给我们生命，没有主的生命，我们不可以来侍奉神。因此我真是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悔改，因为我常常我是用自己的能力来侍奉，结果就带来死亡。 我们有能力侍奉神，是只有借着主的生命，只有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有功效的时候，我才有能力侍奉神，必须是他生命的大能。所以保罗一而再的强调这个，因为保罗他有这个态度，他知道他所有的，他所的能力都不算，什么都不算。所以他说，我比众人都劳苦，但是不是我，而是他在我的，他的恩典在我里面。这个恩典就是主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有功效，所以他知道他要能够被主所用，就必须要有这个复活的生命。要是我是死了，我在这里还服侍，那从死里能够生出什么结果？就是死。我们知道死啊是很可以说好像是可以传染的，所以我们要惧怕这一个。我们不是说要退后，而是取用主做我们的生命，他是复活，他有复活的大能。我们要是觉得里头无能力，有死的光景，我们就要取用主，他是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服侍父神。末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要摸死亡，使我们得着不洁净，这是很重要的。死是住在哪里呢？它是住在许多的东西上面，也住在人的里面。所以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哪里都可以去，我们却没有感觉说我们这样会摸到死。我们读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要是你只是经过，你根本不知道你碰到了一个死尸，你就已经不洁净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任意行事，特别是宗教，因为宗教是死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去碰这个。主对法利赛人在马太福音23章那里说，他们是坟墓，他们在会堂里教导人啊，是从圣经里面来读这些经文，但是他们其实是像坟墓一样，他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来他们是一个坟墓啊，所以别人就不会要靠近他们。那宗教的问题就是粉饰的墙呀，他外面看不出来，好像还不错，外面看起来有好像有神的，有这个敬虔的样子，但里面却满了死亡。然后他还到处去带人过来，那人最后变成死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在马太23章说，你们这个假冒为善的文士以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啊，粉饰的墙，粉饰的坟墓，对不起，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他说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你要想象多一切的污秽，这是宗教带来的。要是我们不在生命里，不在这个生命活水里的时候，我们进到宗教里，那宗教里面是死亡掌权。你以为你可以在那里去谈论，那最后你对死就没有感觉了。但主说我们不可以去摸死亡，我想我们没有人会跑去摸死尸。要是在这个学校里有什么东西死了，就会发臭，大家都要跑开来，那觉得很恶心。我们必须有这种感觉，对死亡要觉得恶心，要不要靠近它。我们里头要有这个感觉，所以我们里头必须要有分辨的能力，知道什么东西闻起来像死的，什么是复活，什么是活，是生命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远离宗教，不要被它污染。在主在 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里也说，你们是死的，你是死的，看来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们以为是活，结果却是死的，因为在宗教里是满了死亡。问题是我们不会立刻感觉到，所以主他说，要是你19:13，你要是碰到了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污秽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警告，警戒我们不可以把到处去停留，我把什么东西都带进来，在 YouTube 上面也满了死亡。可是我们呢，我们到处去看，我们什么东西都让它进到我们里面来，到后来我们甚至于是死了都不觉得，我们没有能力，然后我们还到了这会所中，我们就会影响到别人，传染到别人身上了。所以这里说污秽的人呢，他就不能够，污秽了众人，所以我们众人都要注意，不能去碰死亡。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啊，我们要远离死亡。我们在这里不是给你一个什么律法，而是你的灵是活的，他会教导你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我曾经和一个人说话，是个长老，我以为这个长老是和主同行的，但是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从他口里所出的虽然是很好听的话，可是在这个话的后头，我可以尝出这个苦毒，尝出这个苦毒是在这里控告弟兄，控告这个献祭。我跟他谈完话以后，你觉得我是摸了死亡，我向主呼求说，主啊，洁净我，洁净我。第二天我觉得我还有这个污秽沾染在我的身上，我再一次向主呼求洁净我。我真的觉得和这从这个长老口中所出的话污秽了我，玷污我好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不要去碰这个死。主啊，我们如何能够分辨什么是死亡呢？就是你要认识生命，你是生命活的人，你立刻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死的。可能你不能说这个人说的是对还是错，但是你里头这个生命告诉你这是不对的，不是生命的灵所说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远离，远离，要注意，因为我们是属主的。哦，主啊，特别是做祭司，不可以摸死亡。我们要做祭司侍奉神，我们不可能摸死亡啊，来侍奉。我们看见拿达亚比户的例子，他们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献上什么，就把他们给焚烧了。因为我们的主是生命，在他的里面没有死亡，他不能接受死亡。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圣洁的祭司，我们必须要学这个功课，我们从死亡中得洁净，在主的生活中生命中驻留，这样来侍奉。我们这样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他的荣耀就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我们需要这一个，这是我的负担。主给我们这个感觉，我们从死中要得，是要得洁净，要得主的生命。